空中大补帖四神汤。
四神汤中包括了善解、包容、知足、感恩这四味，
在这大补帖中必能发挥神奇的效用，为您带来令人无法抗拒的魅力。虽然人没有十全十美，但请多留一点心，仔细地品尝四神汤的韵味，那就更能体会天主的爱与热，轻松地享受人生了。所以说，
喝汤要趁热，快来喝汤呗。
谭立达、黄雄明主持。
各位朋友平安，我是谭立达。那今天在节目中要跟大家介绍的是百年通语这份社会训导文件。大家还记得我们的第一份社会训导文件它是什么时候颁布的吗？没有错，是1891年。那今天要跟大家介绍的这一份通语是1991年教宗若望保禄二世他为了纪念新式通语颁布100周年而特地写的。那个年代呢，正好是东欧共产主义瓦解，然后东西方冷战对峙告一个段落，旧的世界秩序刚刚结束，然后一个新的秩序还没有建立的一个时代。那在这一份百年通谕中呢，教宗若望保禄二世他重申了新式通谕在这100年来的意义还有它的一个重要性。那同时也感慨社会问题其实并没有因为时代的一个变迁而消失，那我们可以看到传统的那个社会其实它正在消逝，而取而代之的呢也逐渐在形成，并且带来一个新的自由希望。可是呢，同样它也引出来另外一种形式的奴役还有不正义的威胁。对于教宗梁十三世对社会主义的一个批判，在这一份通谕中呢，教宗若望保禄二世他是怎么说的？教宗梁预先看见社会主义所提出的社会秩序，无论在政治、社会、经济等方面，都将出现各种负面的结果，尤其是解决劳工问题的各种手段，也就是用阶级斗争的方式以及它的一个危险性。即使在40周年通谕中他就已经这么说了，若是阶级斗争能够消除敌意，停止互相仇恨，就能逐渐转化成一场基于对公义的渴求，而双方的旗舰之处也就能够做一个坦诚的讨论。我们回顾人类在本世纪的一个经历时候，教宗若望保禄二世强调纯粹军事胜利并不是可以带来真正的和平，必须消除战争的一个成因，然后交战的双方人民必须和好如初才有真正的和平。那我们可以从最近不管是在国际上所发生的一些武装冲突呢，我们可以来看看这些事件，其实这是一个可以给全世界的人一个好好省思的课题，特别是那些有一些国家他们到现在还是在积极的准备他们的一个军事武器呢，甚至在互相竞争来比较，特别是在核武这个方面。对于东欧的一个变天呢，教宗若望保禄二世他冷静地分析了各州的一个危机，那他指出在共产主义统治或者是之前的一个年代曾经造成许多不公的一个情况，那受害的呢有个人、社会、地区甚至国家等等，也累积了不少的仇恨。那在独裁政权被推翻后，那以往所积压累积的一个仇恨就全部都爆发了，引发了很严重的一个冲突，那也造成一些惨痛的伤亡。我们再回顾波西尼亚还有就是前苏联管辖之下的一些中亚地区这些国家之间的一个战乱，我们就可以 就证实了若望保禄二世他所预先的洞见，那也感慨世人将这些警示良言抛在脑后的一些可悲。那教宗另外一个洞见呢，就是他预先看到重建欧洲秩序时对第三世界的一个影响，尤其是那些在历史进程中负有责任的欧洲国家，他们出力协助东欧各国的一个重建，是属于一个公益上的责任，那也是欧洲一体的利益跟福利。但是呢，在这些需求之下，他不应该去减弱了对第三世界国家的一个扶持还有协助。在社会主义下台之前呢，若望保禄二世他提醒世人，我们必须要冷静的对待资本主义。那我们也清楚的看到所谓正统社会主义的一个失败，但是这并不等于资本主义它被确定是唯一可行的一个经济架构。那教宗他详细的讨论了当代的几个问题，包括私有财产、市场经济、人力资源、资本主义、国际债务、消费主义还有生态环境等等。那这些问题的幅度虽然各有不同，但是教宗他总结一点，就是说这些问题的关键在于没有把人当作是一个生活的重心。那经济上的自由呢，只不过是人类自由的一个幅度。一旦经济自由失控，人就越来越被当作是物品的一个生产者还有消费者，而忘记了他原来是为了生活才去生产还有消费的。那这样一来，经济自由便跟人之所以为人脱节了，那最后不免是被压迫甚至使人异化。马克思主义他批评资产阶级资本主义社会，抨击他把人的一个存在加以异化还有商业化。那这项谴责虽然它是一个基于一个错谬然后又有欠妥当的一个异化观念，那它的由来呢，则是完全仅自于一个生产还有所有权的一个关系而已。换句话说呢，我们就是把这样子的一个关系给予唯物主义的一个基础，然后来否定市场关系在本身领域里面它具有一个合法而且是正面的一个价值。那这样一来呢，马克思主义终于确定了人的一个异化现象只有在集体的社会里面才会被消除。然而社会主义国家它的一个历史经验呢，却很悲惨的证明了这样子的一个集体主义它不仅仅是不能消除异化，而且反而使它变本加厉，而且还添加了一些基本必需品的一个匮乏还有经济上的缺乏效益。那随着共产集权主义的一个衰落，不少其他集权还有国家安全的一个政体被推翻，那我们可以今天也可以亲眼目睹到那个民主理想其实并在没有反对之下已经取得主导地位，并且在人权方面也有相当热切的一个关怀还有留意，特别是在人权议题上面，我们必须要提的是那个生命权利还有他的出生权利。以中国来说呢，我们可以看到他为了要有效的控制人口倍增的一个一胎化政策，其实它就是已经是一个很明显的对人的一个生命权还有出生权利的一个剥夺。那就某一种意义来说呢，这种权利的根源其实也是一个宗教自由。那我们在这边谈到所谓的一个宗教自由，是指人有权生活在他的信仰真理内，并且按照人之所以为人的一个超越性的尊严去生活。 那我们先休息一下，那待会儿我们再来看看针对这样子的问题，教会它提供了哪些方法给我们参考。关于之前谈到的那些问题呢，其实教会它并没有一个什么的模式可以提供，在不同历史环境自然有它的一个框架，那真实有效的一个模式也只能从这里发展出来，这是要大家能负责任的去面对具体的问题，然后彼此交相作用的社会、经济、政治还有文化各幅度来做对应，然后从这边努力而来。教会呢，他把这样的任务提供了他的社会教导，然后作为是一项理想而不可缺的一个指向，承认了在异化现象中存在着一项目的和手段本末倒置的一个情况。那我们必须回到基督徒面对现实的眼光和胸怀来检视这些异化的观念。当人不承认在自己还有他人身上所具有的人性价值还有荣耀的时候，实际上他已经使得自己没有办法从这个当中获得利益，还有就是说他的人性没有办法从这个当中获益，那也取消了他跟他人进入团结还有共荣关系的一个可行性。那这样子的一个可行性的实践，本来是天主造人的用意所在。的确，只有自由的把自己作为一项礼物奉献出来，人才有可能真正的找到自己。教会尊重民主秩序的合法自主性，不对不同的机构或者是宪政方案表达教会的意见。那对于政治秩序而言呢？教会它确实的贡献在于它对人性尊严的一个见解，那这样子这项尊严它是降生成人的在降生成人的一个圣言身上表露无疑。国家的首要任务仍然在于给这些安全条件提供保障，使得那些从事工作还有生产的人可以享受到他的劳动成果，那并因而感受到鼓励，那愿意诚实而有效的去工作。国家的另一个任务呢，是在于监督和督导经济方面，还有人权的行使状况。不过，在这方面，首要的责任不是属于国家，而是属于组成社会的个人，以及各种社团，还有协会。国家它也有责任要去维护支持商业活动，并创造经济条件保障就业机会，还有刺激那些经济活动，并且在面临危机的时候给予扶持。如果发生垄断的情况，就会造成发展受阻或者是延缓，那这个时候呢，国家它就有权利要出来干涉。近年来这种干预的范围有扩大的现象，以至于造成一种所谓的福利国家的新型国体。那在某些国家，它成因是在于当政者他想针对不合人性的贫穷还有匮乏去进行补救， 然后可以妥善的去应付众多的需求，不过它却出现过度还有滥用的情况，以至于招致相当严苛的指责。那这样子国家内的缺失还有毛病，主要是由于对国家本有的一个任务缺乏一种世切的了解所导致的。那人们也应该在针对辅助原则表示尊重，就是说上级团体它不应该干涉下级团体内的一个内在生活，然后使它的功能遭受到剥削。那反之呢，应该是把公益置于在前，然后在需要的时候给予支持，并协助下级团体，使他的计划可以配合社会的其他活动。那由于宿主直接的干预呢，就剥夺了社会他所需要负的一个责任。那这些社会援助国家导致人力资源的一个流失，而公共机构却增加的离谱。那种官僚式的思想方式呢，充斥着这些机构，就更不要说是为人民服务的一个胸怀。那它附带而来的是开销的一个大量增加。事实上人们的需要看来只有那些最接近他们而且又能够当作是他邻人的人才最了解，而能给予一些满足。有些需求并不是单纯物质方面的一个回应所能满足的，而是要更深入的看到人的一个深层需要，才能给予对应。那我们可以想想看，这些难民、移民、老人、病患，还有一些需要帮助援助的人，比如说有毒瘾的人，还有就是说我们要去想到他们所处的一个处境，我们就不难可以了解到。除了供应必要的照料之外，还有必须要那些是可以抱着真正手足之情去扶助他人的人，才能有效的去帮助所有需要被帮助的人。在过去100年来呢，教会他密切留意社会问题持续的一个发展，同时也一再的发表自己的思想。教会之所以这么做，确实不是因为想恢复以往的那些特权，或者是把自己的一个观念加注于人身上。那其实他唯一的一个用意呢，就是在于对人的一个关怀还有责任。那这也是我们教会社会训导所教导的一个原则。人在现代社会中处于一个复杂关系的网络里面，那有鉴于此，今日的教会社会教导也是以人作为一个焦点。不过人真正的身份是要通过信仰才能完整的启示于他，那教会的社会教导正是基于这样子的一个信仰的一个开始。那社会训导的一个目的呢，也是在帮助人走上救援的一个道路，爱护他人并且先爱护穷人，这个是我们在提倡正义的时候就会变得更具体。而教会呢，在这些人身上也可以看到耶稣基督本身。那对于教会而言呢，不可以把福音的社会讯息当作是一套理论，而应该是把它当作是一项行动的基础还有动机。那一些初期教会的一些基督徒呢，受到这样的讯息的一个启迪，然后把他们的食物分施给穷人，为他们做了见证。那这些告诉我们呢，就是说尽管出生社会背景不同，但是人们仍然是可以能够和平和谐共处的。在十几个世纪以来呢，借着福音的力量，我们可以看到僧侣们他们耕作生产粮食，那男女修会的会士们呢，他们创办医疗还有安养中心，提供给穷人一个栖身的地方。那宗教慈善团体还有来自各行各业的男男女女，他们也为了那些需要帮助还有和处在社会的边缘人奉献心力。他们确信基督的话，凡是你们对我这些小兄弟中一个所做的，就是对我做，并且深信呢，这些不应该只是一项虔诚的愿望，而是应该是一个生命的承诺所具体的付诸实行。 谢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谭丽达，我们下回见。